到处去讨伐人家，结果呢他就来讨伐这个华士城。好，结果呢这个华士城呢输了，这个华士王输了，就跟他要九亿的黄金了。好，这九亿的黄金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华士王呢没有钱，就拿三样送给送跟他抵九亿的钱，就是把马明菩萨当三亿给他，然后跟活的钵呢，还有一只雌心鸡，就是这一只鸡呢不吃虫，哦，这样很稀释啊，鸡本来是吃虫，就都送给他，送给这个，送当作呢九亿抵给这个华士王呢，把这个送给夜市夜之国，夜之国就是我们后来的说我们说的犍陀罗国，犍陀罗国也就是贵霜王朝。如果有在念印度佛教时，有个就是现在说的就是呢印度两位父子活华的大国王，就佛路没有，一个是阿育王，一个是阿育王是孔雀王朝，这个呢是库夏那呢是贵霜王朝，也就是我们说的犍陀罗。佛像造像很漂亮，就是泰拉那年代叫迦尼色迦王哈，昆尼萨卡迦尼色迦王哈，这他呢有很多译音，也叫做坚檀契尼刹王，也是这个音哈。结果呢他把他这拿走了，哦，这个马云菩萨呢智慧很殊胜啊，活波功德如来所持，鸡呢有慈心不饮虫水，所以呢抵成九亿，哦，都能消灭，西能消灭一切怨敌，所以这只鸡叫慈禧鸡，哦，慈心鸡啊，当九亿钱。这国王很欢喜，哦，就拿走了，这个迦尼色迦王很高兴，你就拿走了。我念这样比较好念，迦尼色迦王
这个名字比较好念，也就是贵霜王朝。有没有我们在念那个贵霜的这个？有没有看那个有一个法师翻的印度佛教是贵霜王朝，它也就是犍陀罗啊。你们佛像最有名有没有？他当时是征伐到那个欧洲去，犍陀罗有跟欧洲做那个贸易。这佛像犍陀罗佛像很有名，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呢，这个迦尼色迦王呢有很大的功德，在现在要说他呢披红寺院呢寺院坚固，曾经用泥土呢放在塔上，就跟那个就华师说，若我将来是呢千佛树中得成正觉，就是说他将来如果在一千佛树里面可以得正觉，就是正觉就正成罗汉果，那么这么泥塔呢就变为佛像。哎，结果他这样讲完呢，真的就是这样变成佛像了，而且很庄严，所以他心里很欢喜踊跃无恙，所以说证明他过去生呢也是有那种事业很坚固的一个大菩萨来的。事实呢，但是肉身菩萨有隔音之名，所以呢他很高兴啊，往以后时再入游行。他有一次呢，在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在外面流行看外道的塔呢，七宝庄严，他是外道塔，但是因为七宝庄严，他以为是如来塔呢，就跟他顶礼，结果因为他福报太大，一礼下去呢，这个塔就倒了啦。这个时候呢，一倒他礼拜下去的时候，塔倒的时候呢，宝塔分散崩落，王见金布而作誓言。那是不是他想说我的福是不是福报已经将近，而且王位上失，不然我这塔如来塔被我拜下去怎么倒下去呢？他以为说是，结果呢他就很颓丧啊。这有人跟他说，国王你所拜的是外道塔，因为这外道呢威德为少，没有办法受国王你的福德，你这福德国王的礼啊，哈，所以站这样在倒，哦，结果就把那个塔挖下去，果然得到那个外道尼前的尸体，哦，所以大家真正说，哦，这个国王真的很有福报，外道的修行人还看不得他拜一拜，连塔都倒了，哦，得力深厚，离子斜塔令其毁坏。这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比较修一个呢，一个正法修行者呢跟不是正法修行者福报就不是一样的，哦，听法也是听正法跟听邪法，那福报当然不一样。如果听法华经的话，你看那个随时功德品啊，你那个一记也可以胜过呢三千大布施、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的宝珠，哦，所以那个 很奇妙，为不可思议的。这里可能看到一个有福报的过往呢，去顶顶一个外道塔，竟然那个塔倒下去了哈。所以说，他们众神就很赞叹他说：“国王，你的功德呢，比翼梵天。梵天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色界天的那个初，那个初禅天的那个天主哈。所以又迦摄迦王哈，迦摄迦王呢，迦尼摄迦王呢，有一个曾经有一次呢，命令他的提瓦师傅跟他剃头了哈。这个提瓦师傅呢。”剃胡子的师傅在他前面就跟他说：“国王，我的儿子长得很不错呢，而且呢很英俊，而且又很有智慧哦，哈！希望国王你把你的公主嫁给我儿子当妻子啊！”啊，这个国王就很生气，就跟他说：“你是贱人呐、啊，种姓卑劣，因为我你是贱人，你在给我剃头发的法师，而且种姓又这么卑劣，他们印度还当时还有四阶子，活还是。”佛陀没有把他们四性皆足呢完全打破啊，所以这是众生共业。虽然他很希望打破，但是还是存在，到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是，而且你是被贱主出生的哈、哦，你还要我的女儿是公主国王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当妻子，就很生气，就把他赶出去哈、哦，让他到别的地方去站，因为他可能喜欢他剃头啊，剃胡子，他也没有对他讲，只是很生气就骂他，啊，这哎把他赶到别的地方了，他就不再跟他讲说要他的儿子呢，哎，他女儿嫁给他儿子，哦，结果呢，他想他跑了，可能镇静下来，又把他叫来说他帮又来跟我剃头，结果呢，他又跟他重复讲一次说我的儿子长得很英俊，也很聪明，很有智慧，你的女儿公主嫁给我当媳我儿子。就这样子三次啊，那这国王啊又把他赶走，他又不讲啊，又叫来啊，他又讲。那国王心里就想说，奇怪，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心里想说，为什么呢？那是不是他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有福藏有宝藏？哦，就跟他讲，就叫人家，所以那个人，因为他站在有福有宝藏的地方，他有福报啊，所以他才敢讲这样的话。他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他敢讲这样子的话吗？即便呢死人当下挖掘，欸，结果呢看到很多宝藏，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国王很有智慧。他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智慧的事情是有时候是很难去解释的，你们知道吗？你看，所以说你要讲话也是要有福报，你虽然你有智慧，但是因缘没成熟，你就像我们同样坐在一个座上，你那个座人家坐的是宝座，你坐的是竹子做的，所以我们一样是藏通别圆。释教佛呢，他所成佛呢，藏教佛是坐在草菩提树下的草座，可是那个通教佛呢，他就是天衣为座，七宝为座，他有分的，哦，所以说呢，同样是有智慧呢，但是没有那个福报做你的靠山啊，有些话你不敢讲。你一讲呢，人家会不服的时候呢，就背后捅你一刀了。你没有靠山的时候，你们了解我讲这句话吗？因为你没有靠山啊，你今天要是有福报的话，你讲的话，所以有一句话，人为言轻。其实智慧呢，我们是修学佛法到一种程度是相等的，但是有些话为什么不能讲？因为没有那个福报。跟这个提瓦是一样的，你没有福报，你讲出来那些话，人家以为你头脑有问题啊，就反而会要攻击你，听不下去啊，在世间法上来讲。所以呢，要知道呢，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讲话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有些话呢就是点到为止，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呢你还没有到那个时机的时候呢，你写那个花呢，智慧出来会像小云导师的说变狂花，没有用，
没有用啊，无用啊，不是那个时机，不是那个问题，是因为呢没有到那个因缘。所以说有些话呢，他要就是一步在度化众生的菩萨，他刚开始他也是有，所以如果你跟随一位大 大修行者，你会觉得，哎，师父怎么以前从二十几年前讲这个不要什么现象做，那不是他变了，而是因为他有够那个，已经呢那个我们说那个有那个权，我们说的叫有这样子的因缘成熟，在佛教讲叫因缘成熟，所以他可以尽其的发挥他的长，他度化众生的用了，这样了解吗？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讲的话呢，人家不听啊，变成你自己好像在发牢骚啊，那就不用讲。哎，所以我们要呢变呢，要这个部分要很清楚哈，就是说还是要福报，不然我们之前看那个阿难陀尊者的时候，在佛寺的时候，经典上记载有一个比丘啊，他就修出解脱道，那有一天他老是修很久没有办法证果。有一天他就跑去找阿难陀尊者，就跟他说，尊者你帮我办我吼，我希望我的真房你给我庄严怎么样，跟他开了一些条件，好，他要修行啊。那个阿难陀尊者就跟他说我们出家人啊本来就是起士啊，就是清贫，你还叫我帮你的真房怎么样庄严啊，怎么供养，他说怎么可能啊，就不答应他。但是他走了之后呢，阿难陀尊者还是去跟佛陀禀报说有这样僧团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佛陀就跟他说，你依法跟他办，你就叫按照他的要求呢去跟他办这样子如法供养，让他修行。佛陀也没跟阿难陀讲什么，结果呢既然佛陀交办下来，阿难陀尊者当然就要听了，结果阿难陀尊者跟他照做之后，这个比丘果然就证得阿罗汉果。因为呢他在等那个福，所以上星期我们那个优婆瞿陀尊者，我叫你们回去有看啊，就福报呢如果不过要证果也不可能。所以罗汉有四种，有会解脱，有不待时，就他自治，不必等到师父，也不必等到他周围的因缘具足，而是他自己的自治而然就证果。但是有的呢他就要待时或者待因，像现在讲阿难陀尊者这个，就这个比丘他就是待因，等待的这些庄严的，就是他缺那一点福，他不能证果啊。所以上星期如果你们有照我跟你们，我请你们回去看优婆许多尊者里面，那里面就有一个人他缺福不能证果，后来呢福修了以后他就证得罗汉果。同样这个也是，这个剃发师父也是，他站在有福地的地方，有那个福给他当力量啊，所以他敢跟国王说，因为就他如果有那些宝藏，他怎么不敢要求公主嫁给他当他的媳妇，对不对？有这么多宝藏，他就变成一个很有钱的大户长者啊，是不是？因为你国王的公主，我大户长者，这财富可比国家，我怎么不可以娶？这个意思就是你站在福地上呢，不是有智慧的人也会变有智慧的啦。所以这个修行呢，那你有慧呢，没有福呢，有智慧变成没智慧，人言为言轻啊，这样了解吗？啊，你没有智慧，但是你有那些福报啊，你靠你福报的话呢，你一声号令下去，大家都做，因为你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哦，好，来来，你们来共修，你们来做什么？对不对？就有人啦、啊，所以说呢，这个很重要，这个你们慢慢想。修福怎么会比修慧重要？修慧呢，没有修福，顶多是罗汉应供宝；但修福不修慧呢，你会变成大象披璎珞，那更危险呢。但是人家他就会啊，他有那个因缘，一定会证果，他自己去要求啊。他有那个因缘的自自而然，他就会那个话会讲出来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奇怪，我怎么讲这句话？啊，很难，所以是因缘是很微妙的。你们如果仔细自己的言语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哦，你像有个人坐飞机，就明明要上一次飞机，突然间他退票，结果那一步，那他为什么要？他也不知道，那就是因缘。所以因缘很重要，所以时时刻刻要种善因，就是这样子。你们好好去体会，哎呀，所以呢，你修慧没有修福，顶多是应供宝啊。但是你修不修慧了，因为你没有智慧当你的靠山，你没有解脱啊，你还还堕畜生道，所以才会有那个大象披璎珞。从前有两个兄弟呀、啊，一个同样修行，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典故，佛经里面很有名的典故啊。那他会堕象，是因为他过去生
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有修福啊，但是他没有修慧啊，他没有断烦恼啊，结果他还堕畜生道，那你怎么会说修福比较重要？对不对？当人比较重要，当畜生比较重要。你不要，欸，不可以这样讲。不对，其实那我要讲一句，我讲公正的话，你们要知道，我现在讲的是正言上人，他绝对是一位再来人，这个是无可讳的。因为你我们讲，我不是偏袒我的师父，你可以想一件事，他每次全世界那么多天天在做事情，他今天如果不是像说有胜算的人啊，哦，我当然我如果能够知道他是谁，那我就不要，我就比他厉害了。我现在是说我根据经典来论来研讨，我们这样来推考，他可以让每次出灾什么地方大他都让人家去，他不用安这些人的安全他不用背负吗？如果他不是有胜算的人，他敢这样子让人家去吗？万一出一件事情就好了，以后人家就不敢去了，是不是？而且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特别我那时候还在的时候，有很多呢是确实克服了很多困难，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他度了很多呢，确实是很奇怪的人。那些很奇怪的人，不是说长得很奇怪，而是说不是普通的人呐，啊。我怎么就是说他们应该是不一定会学佛的人，好，但是呢，确实皈依了他之后，确实很非常的敬顺奉受，那我们叫做什么？我们现在经典讲的说什么那个敬顺呢奉行，就是非常的尊敬师父的话在做，嘿，而且那个呢不是说，而且呢你们知道那个现在说的是说你在位者人没有修慧的话，他不是没有，你们都听命于一个上面的人啊，实际所有的动作都是上人一个口号一个动作，所以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行为问题，你知道吗？所以那怎么会是没有慧？是你们呢是跟随他的一个，我们叫做跟随他修行的副主众，只是呢问题是要不要用功靠你们自己呀，啊。他也讲了很多话，他的话当然是浅，但是其实如果在我看来呢，在我看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跟三藏经典相呼应的，但是是你自己要对经藏，那这个入不入经藏是你个人问题，不是师父的问题呢，你懂不懂我意思？我去求学的时候，诶，我发现我在佛法上，我在同样跟同才念书，人家都觉得我比别人快啊，我都被老师们赞叹啊，诶，我们老师常说我很聪明，又不仅聪明又很用功，我真的在立正大学大家都知道我很用功啊，对呀，啊，然后老师都说我很聪明，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比人家聪明，我其实是比人家用功，所以我的书都写着一分天才靠99分努力，我都认为用功是比天才更重要，哦，所以说呢用功是靠自己啊，你不能说师父，但是所有的动作都是跟随着他，如果你说这一方面确实他做得比别人好啊，啊不是没有慧啦，如果你有跟叫他要求你的做到，那你就因为这些会是要做什么法辟，拿来洗你的心啊，如果你没有拿他的法来把你的心烦恼给垢位给取掉，你会堕落是因为你烦恼没有断，那如果你根据他教导的话，你有这样在修行如法修行，你心里的烦恼有去掉，你怎么会在堕落三位大？不会啊，而且来辈子你一定要跟着他，这样了解吗？应该他的智慧是不可量，我只能我今天如果可以说他，那我就不是他徒弟的啦，你怎么那么好玩，我只能告诉你说有跟到他人是有福报的，哦，但是呢每个人缘不同，跟别的师父也是有福报，只要你亲近佛法都是有福报，但是这个福报不是在庙跟大跟小，如果你说哦，因为我亲近这样一个大团体呢，是大福报呢，啊，别人小团体就没有福报，我觉得那是你个人的行为，那你就很会堕落，因为你在心里比大跟小，无量义经不是说没有大跟小吗？ 你不能因为他庙小，你就觉得他没有修行，不可以这样子。有的人呢，他本地呢是在小庙，他的分身到各处去，你没有到那个境界，你怎么知道？我们看到的释迦佛呢，是在菩提树下一个，他还在《华华经》这么小的一个人啊，他本地啊，可是他躲在里面，可是他的分身到十方世界化度，结果多宝如来塔现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那些分身都比他更庄严啊。这样你们了解，那个大身是形容他到外面去化度世界，你懂我意思吗？你说我现在一个人在讲经，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过去生，我如果过去生有修行，我有分身来到我人间啊，所以说不定现在比我更受人家尊敬，可是因为我道没有会，所以合不起来。对，所以你有时候晚上做梦会觉得你很奇怪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自信里面是一，没有一跟二的，我们都在一起的，法性同入法性啊，《华华经》就是说众生以我同入法性，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用大跟庙呢，人多跟少去区分修行的高低，那是错误的见解。如果你这样分别，那才是堕落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没有分别心，师父这样教我们这样做，做得很欢喜，你绝对不会堕落，不会说修无不修慧。修慧的原因是要让你断烦恼。如果你不断烦恼的话，你听太多的经也没有用。我从第一天起就一直跟你们说这一句话，对不对？那同样的，你修福，福报是要增长你去度化众生的一个用。但是你呢，福报修越多，结果越供高，对人越轻视，到后来呢，阿修罗道有你的份啊，因为你也修善，但是你没有德啊。所以修罗道是修苦，没有修天的，所以他才会堕入修罗道，才会变四恶趣，三恶道里面加修罗道就变四恶趣。所以这个你要分清楚哦。如果你听经呢，烦恼没有断，还是呢，而且贪嗔痴越来越多，然后都不制服你的心，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才有那个到最后会讲那个钱穿到一半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哦，我也是还路啊。
我是说那种先后顺序的，嗯就是要先修福再修慧，
也不是
说时间上的那种。
如果
你没有福气的话，你哪里有福报的话？
你不用你去分别，听经也在修福。你无听世俗人讲健康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对不对？重点是你有把法拿来受用你，减掉你的烦恼，通通是福跟慧。我们在这里做的话，我认为说我个人是修福又修慧，我不认为我只修慧，只是我比较不善于，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团体就是跟外面没有接触、哦、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在那个团体我就没有人脉而已啊。可是我也没有缺什么啊，我们人要知足呢，就不会幻化，就不会不平安，知道吗？所以呢，福跟慧是在你的内心起分别。如果你听经之后呢，你好好的呢，把你的心地烦恼洗干净，你就有福又有慧了，绝对不会缺福了，师姐。你已经比别人有福报了，你师兄还跟你来听经呢。哎，儿子还对对，你甚至就不用担心没有福，你要担心有没有慧。你有福没有慧去发挥作用，那福也是一滩死水，没有用啊，你了解吗？那个福跟慧是说在我们已经正果之，就是已经正在《法华经》理上我们说的走了三百由旬了，已经断见思成沙惑了，见思惑之后要到五百由旬里面，要到了五百由旬是因为要你要去化度众生，不是到那里就终点，是从五百由旬呢，是起大用度化众生才是起点。有的人以为到宝所是终点，不是这样子，到宝所是说你已经会可以成佛了，但是你们从此要去发挥度化众生的能力。那我们三百由旬都还没有到，还烦恼没有福。世间人的福是有子有孙啊，有厝他大，你讲几世啊？哎呀，现在说的，我现在在说的经典那个福是化度众生。现在是说这个提瓦斯是因为他自己很违建，可是因为站在一个福地上，他就跟国王说，变成他有福了啦，他才会跟国王说你女儿嫁给我儿子啊。现在意思是说，因为这样子呢，他就会
提出呢他之前不敢讲的话。那老师说，如果我们修学的人也是，今天比如说我们在这基金会，如果简老师呢他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有这样子的场所，他怎么可以找这么多人，人家怎么去哪里讲经？是说你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应用你这些，需要这些福报。哎，哦，但是每个人如果都真的要福，那也不是，又是言论真，所以心里不要执着一个花。哦，能够这样子并，是现在师姐在讲说能够这样并行是最好，但是如果二选一的话，当然选会比较重要了啊。你修福结果你又贪嗔痴一堆，下次再堕落，对不对？那不是更糟糕？是这样在做比较，不是修行在做比较，不比较福跟慧都有啊。哎呀，是不是听经也有增长福吗？啊，如果你听了呢，到最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讲听经也有福。我们到正法文章的结尾里面就会提到这一点哈。那我们再解下，回到我们的315页的下段的下面哈，就这个提法师哈，让我们学这么多，就说又讲了这个国王迦尼色迦王呢，在有一个时间呢，就问他的大臣说，这个我们这个国土中呢，他那时候他这个国家也蛮大的哈，有到大夏的戏子，就等于是漠北，我们那个那一带呢，七亿外元内都是他的安息国嘛，夜之国嘛，夜市就是夜市国。那个呢，问他的，我们这个国土中有没有智人可以我跟他请教的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叫做达摩密多了哈，这个达摩密多没有来到中土，所以他应该是300多年，还没有到佛法，还没到我们中土来，所以。我找不到他的那个，他智慧呢很深远，功德又具足哈，而且呢，他最重要是他修禅第一，就是在优婆渠多尊者之后，他可能是修禅第一，三昧定向很多。这时候南印度有两个比丘，心意很柔和，身乐善华，所以这也就可以知道，我们要修禅的人要有这样的条件呢，心意要柔和，身乐善华。身乐善法就是说不起任何一丝恶念，心意柔和就是说已经调直了，心里呢有慈悲，也有慈悲相，就是说这样他呢才能够来修禅，修禅的条件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问尊者说，听到他坐禅第一，两个人就想去跟他请教，就到他的住处呢，这个达摩密多的住处有三个，这个山呢有三个窟啦。那时候他们这两个比丘呢，看到他分散中最下面的，他们以前是最越高位的人，位越往里面哈。啊，最在前面的人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大殿啊，香灯师、知客师、知客堂，方丈呢是在最里面的哈，要经过这些人来看。但是呢，他们就看到最前面那个下窟里面有一个比丘，穿了很坏的衣服哈，旧的，然后看起来也长得又不庄严、丑陋，就是很老啊，坐在那个烧火的那个灶前呢，在跟很多珍重难火。这两个比丘问他说：“长老，请问一下，长老达摩密多在什么地方？”他就说：“在最上窟上，最上窟里面的中间，你们。”可以去呢，就可以见到他啊。这个两个人呢，我就一直走到上窟呢，就看到呢，刚刚呢在下窟碰到了那在灶前烧火的那个老比丘僧呢，已经坐在那个上窟的中座了哈。啊，这时候一个比丘就跟他说：“这个老比丘怎么会在这里？”他说：“不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一位在烧火的啊。”啊，另外那个比丘就很比较反应比较快，就知道跟他说。这个应该是尊者，应该是尊者才能，因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年纪这么轻，走到这么久才到他，人家他已经气定神闲坐在那里，一定是有神通啊！哈。所以说呢，如果是那个尊者呢，如果不是很有名的，怎么能够坐这个地方呢？就跟他顶礼呢，举手。其实话说回来，是达摩密多知道他们两个人有得度因缘，所以专程呢到下面去等他们，然后呢。现神通给他们看了。这个时候呢，大德藏呢，您世间稀有，何故自群为真？然后说你是非常有大德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坐禅第一啊，那你怎么还为这些众生在修行的众生难活呢？ 啊，这时候呢，达摩密多就刚跟那个比丘说，你们应该听哈、哦。他说我念生死，哦，跟他们两个说，你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们，我念生死受苦长缘，我知道生死轮回很苦，而且很长又很久了哈、哦。他说，假使我的头跟手呢可以拿来烧的话，哦，我可以为出家修行的真理都把我的头跟手都烧尽给他了，何况其他的身份有什么为难呢？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生死的受苦长缘有很大的那种体悟，他要讲他的过去生因缘。他说因为我过去呢五百世中当作狗，所以你不要看到狗就踢他一下，有的人呢就有这种习性，真的很不好，看到动物也没有欺负他，看他走过去就喜欢踢他一下，这就是非常不好的动作。结果呢，这我们现在看316页，对不对？316页上段，他说呢，我五百次呢当狗啊，他说有一次，而且呢，我这当这只狗哈，不是我们现在的宾士狗哈，他说我很穷，而且又很瘦呢哈。都没有办法吃饱、哦、他说那个时候呢刚好碰到有一个人、啊、喝酒喝醉了吐了满地、啊、肚子很饿呢，这只狗就是这一位尊者的狗、哦、所以为什么你要烦恼尽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证神通，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子，你想到他想到他知道他过去一生是一只狗，他烦恼没有尽，又知道自己过去一生一只狗，他是不是每天一直哭？是不是？一定会的啊，因为他烦恼没尽，他一定会执着说自己过去一生怎么那么苦啊？你有了解吗？哦，啊，所以说呢，他饮酒会醉呢，呕吐，看到这个人，他说肚子很饿呢，那是狗的时候。他就呢把那些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掉了、哦、所以说你说是不是生死很苦很长远啊，他感受会不会很深啊、哦、就是说而且呢又有一次呢有一对夫妻呢、哦、用那个煮了很烂的肉呢出去、哦、那我看是只野狗嘛、哦、瘦狗，然后他我看呢都没有人，我就到他家里面呢头牛伸进去呢吃他那些煮烂的食物、哦、就满足了，结果呢头伸进去想要出来的时候呢出不来了啦，因为他那个大概是翁很小嘛，然后进去出不来了，卡在那里了。他说这个时候刚好他们这对夫妻也从外面回来呢，看到东西被我吃掉了、哦、很生气呢，就拿刀呢用剪刀呢把我的头给剪掉，哦，有够凄惨。所以说如果他不是证得罗汉果的人，他有没有断掉烦恼了，所以这个都是有条件，没有断掉这个烦恼，他知道他之前过去生他会不会很痛苦啊？一定那个意识的每天就在循环，这些会发疯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你会有天眼通，天眼通就是说什么那个我是没有，那个净空长老常常就说你的眼睛看过去好几面墙啊。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上人在跟我们一个师姐说，师傅会把这个看过三点饼，哎，我们就不敢讲这句话，这不能乱讲呢、欸、这个不如，如果你没有这样，这是我偷听，不是故意听，是刚好我在外面扫地啊，因为在窗户以前慈济那个不是他的疗房就在哈，我就在那里扫地，刚好我们不是故意，就是刚好在扫地，我都扫中庭嘛，听到了，我就听到说师傅会把这个看过三点饼啊，我就其他我都没有听到，只听到那一句。
那
是有可能，因为那是因为对啊，因为他的眼，他我不是说他那个结尾是我不是我们在，我现在在这里讲，他可能都听到了。你这种话不能乱吹牛嘞，所以我在讲经，我很小心，我讲错，我师父一定知道，我心里都这样想。所以他的眼睛，如果你师姐，如果你没有穿过三层壁，你敢说这种话吗？大妄语呢？我们出家众那个叫未得未得，那是嘿，那个叫，所以说呢，他说，结果呢， 如果你那你像人家在洗澡你也看到，如果你不是断烦恼净了，你不是他在洗澡的样子，在上厕所的样子一直在你的心，你的心没有插进，你绝对不会证神通。这是那种必须的条件。所以你们修行的人不要一直想修神通，那是错误的，要先静心才是静。所以应顺长老在那慈济叮咛语上面写，静心为要呢，利他为上。静心为静心为要，静心利他为上，静心第一的样子，静心第一，利他为上。心要静了，什么都有了，因为你那个，不然你山来造山，你造进去都拿不出来了，烦恼越造越多，知道吗？是不是？如果今天这位尊者不是因为他圣，他断烦恼尽，他这样讲，他会不会很痛苦？我们这样讲就觉得好恶心、好伤心了、哦，怎么头被人家剪断，自己都觉得脖子被剪一段很痛了，是不是？有那种痛，心就有那种痛的感觉了，那就我们烦恼没有断啊。啊，现在在讲一个过去，为什么？就是度化这两个年轻人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这么花心，这是欠年轻人要花心花菩提心。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大乘的思想已经非常深根了，现在是以着重花菩提心了啦。你们看念生死长远啊、哦、所以说呢，这父亲呢从外面进把他头呢给剪断，哦真的阿弥陀佛够残忍的、哦、这他说我这样五百世呢受这样子的狗身，所以他只是讲两个出来听，可能每一世都很凄苦很凄惨啊、哦、所以说呢虽然呢有两五百世当狗呢只有两次饱，五百世都没有吃饱，有辛苦不？所以下次看到狗你们就喂他一下真的跟他结好缘啦、啊、嘿呀、啊、嘿呀、啊、但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去买饲料或什么喂他，不要去买肉喂他了。所以真的喂他一下哈，或者哎、欸，他喝不喝牛奶我不知道。就呢，五百次只有两次饱嘞，粗饱嘞，两次吃什么？一次吃人家吐下来的，第二次呢吃了饱呢，结果头就生命都没有了。哈，一世思维生死长久，周遍五道。除了当狗还有其他道都不用讲，五百世当狗都很辛苦，再来其他都没有讲、哦、思维生死长久，周遍五道受苦无量、哦、在那六道里面沦沦受苦无量，所以无故无今者不但动情啦。他说所以我现在呢不会怕呢很辛苦啦，不怕我这个身体辛苦，因为比起五百世当狗，然后一次被剪头，一次吃人家烂醉，他通通没有吃饱，还有很多辛苦都没有讲出来的呢。想起来呢，我现在不怕辛苦，为什么？恭为众生、哦、所以呢，因为这样我不怕辛苦，而愿意为众生燃火。这两个比丘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升官生死无量过患、哦、所以堕落三恶道呢，真的是很辛苦了、哦，所以记得刚学我的时候都叫我们生死四大呢，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升官生死无量过患呢，应时呢待得呢，这两个比丘听他这样讲呢，得到虚陀还道。如果呢你讲这两件事情呢，我记得这个好像圣言上呢也举例过，这个例子讲出来给大家开示过，净世成语也是呢可以，他讲得到虚陀还过，因为真的就会怕呢，想到生死很可怕呢，心里就会色呢，色意呢，见一处呢，就是你把你的心呢制住了，不要让它在东朝西跑的，得到出国了。如是呢，尊者达摩蜜多了知见高远，名称名部，这就是在迦摄，迦尼摄迦王的时候呢，那时候佛教还蛮兴盛。你看这一佛陀蜜多尊者，还有又就有一个多达摩蜜多尊者呢。学禅低的哈，才会超人，分得深厚呢。王仪这个国王呢，你应该也要去跟他呢问讯供养，就是说他大臣呢跟他讲，他跟这两个比丘讲这样一段，他过去生代表他有宿命通了嘛。然后呢，这两个比丘就得到出国了。说国王，你应该去请教他。这个时候，国王呢，这个迦尼舍迦王呢，就全聚呢要去这个寂宾山呢，这叫寂宾国，这也应该是北印度了，佛法已经传到北印度了。寂宾在北印度，东西，对，北印度，已经靠近西，那个西域了。 离彼住处呢500余里哈、哦。这个国王就跟他说：“若比比丘呢，哦，福德烟广乃能受五恭敬礼拜。你看他之前拜一个那个什么外道塔，塔被那一拜呢就倒下去。他这个国王呢，他说这个比丘达摩密都比较福德烟广，他能够接受我的恭敬礼拜哈、哦。如果是薄福人呢，他就不堪受了哈。哦”那个达摩密多的信号纯素呢，他虽他穿他喜欢很就是很朴素，而且就喜欢穿旧衣服坏衣服啦，而且外表看起来很憔悴哈、哦。这个弟子就跟他说，这个迦利舍迦利刹王呢，威廉高原要来看尊者您啊，礼敬大师，那你是不是要穿比较好的衣服啊？哦，不要让他呢。看到你穿这样哈轻贱，你这个尊者达摩密多尊者就跟他说：“如来昔日呢，无有教程。”他说：“国王，如来世尊呢，过去有这样教导我们哈。他说他也没有教我们说，见比较有权贵的人就要穿比较好，哈，就不要哦特别庄严了哈。嗯，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平常心就是道了嘛哈。”他就说，且出家人呢，出必市场。说我们出家人呢，穿粗衣、粗的衣服，哈、哦，旧的衣服，但是不要破。衣服可以旧，不要破，而且不要脏，哈、哦，啊。但是呢，我有个习惯，就是从我懂事以后，我衣服没有烫，我不敢穿。我觉得穿衣服皱皱出来，看人好像很没有礼貌，哈、哦。所以说呢，我要来，我这个都是早上要出门才烫的。好、哦，而且脏呢也不好，因为脏会让人家你的心没有起劲，所以衣服就特别出家人的衣服呢，绝对要干净，不要这样子哈、哦。所以我每次洗衣服都拿起来照好久，因为有的地方像长衫看不到啦，哎，因为你可能不小心拿东西沾到啊，像用在外面的话，所以呢。出家人衣服如果不干净，会让人家感觉到你衣服都不干净，你的心怎么会不干净？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而且我师父也都教导我们：你穿旧衣没关系，穿破的衣服没关系，破要把洞补起来啊，衣服一定要洗干净啊，整齐哦，不要皱皱的，这样就好了哦。但是只有一件，我的海青的布我一定用很好，因为那是礼佛的衣，为了表示对佛的尊庄重，所以我的海青都会。买我的海青会比较好，而且我一定呢，每穿必烫哈、哦。我对海青很重视，哈、哦。以前我们在常住修行，每个星初一时要绕佛，我都会烫的这样子，没有一点痕迹上大殿。还没出家的时候了啊，出家因为穿受戒后有那个披呀、啊，但是我也有烫，我不会说反正没有人看到，我不会这样子哦。所以说呢，我们特别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这样跟你们说是，你们要礼佛的衣服呢，要干净，一定要穿干净的衣服礼佛。那你们在家人如果不穿海青，可以买一套运动无渐变的哈、哦，颜色就是比较不要花花的，代表你的心呢有在起劲，这是一种表法哈、哦。那个出弊呢是常出家人哈、哦，但是既得其已，我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改呢？哦，我就是喜平常心就是道了。这时候国王呢就前来了，就稽首恭敬，还跟他问讯哈问候。那达摩密多呢知道他要来求法哈，知道他要求福啊，哦，就呢假装咳嗽，哦吐痰，他这国王就马上把那痰接起来哈、哦。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国王呢对性呢对三宝的尊敬，哈、哦、对这个尊者哈。哦那我们想说哦，怎么那么恶心啊？那吐痰还叫人家帮你接，他一当吐痰，他马上把他接。他当然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了、啊、哈。这国王啊，拿他的就跟他呢接了，而且就把他拿去丢掉。吐当然不用手接，他一定是拿个什么东西的哈，是不是？他们有那个用盆拿个盆子给他吐，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把他接了，然后拿去丢掉，然后就跟他说：“我今看往那个他做这个动作之后呢，这个达摩密多尊者就问这个国王，因为他心里想说，这个我呢，这个国王呢想说，我这么有福报啊，这个尊者是不是有福报看受我供养礼拜啊？他因为已经知道，还没来的知道他的他心，有用他心都知道他的心念，就问他说，我是不是有那个 福德呢可以接受国王你的供养，这个国王呢屈服呢就知道他之前要来出发前呢最后一个心念呢更加尽兴，这个尊者就跟他说，王喜呢曾于圣道而来，就说国王你过去呢曾经的圣道就是修过去生也有修行而来的哈，今可还从本路而去哈。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他前面那张说他有跟那个一团泥土说，如果我在迁火之后能够呢证得圣觉呢就是罗汉道，那你们这些泥土都变成了那个火啊，结果他有这样子的福报，那些泥土真的变火，我很庄严的佛像，所以他就跟他说，你过去你成了那个圣道而来，现在你还是要还从本路回去哈，就继续这样修就行了，意思就这样。这个他听到这样话呢就接受他的教化呢回去啊，他的国王就他现在臣子就觉得很奇怪，很不舒服，想说你那么大老远去哈，而且去访问他啊，既然什么话都没有跟你说啊，就回来哈，然后走了。这个国王就跟那些臣子说：“你们怎么知道呢？有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样子的事呢？哈，他教导我的呢，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告诉那些臣子，他说：“我在过去生呢，积修福恨哈，我在往昔呢，积修福行哈，今得为王，才会超世。”哦，师姐，如果你很重视修福，那你就有一次会成王。好，积德修啊，才会超世呢。结果呢，那尊者呢，令我还修，他叫我呢，继续再照过去生这样修就好。哈、哦，已受训，他已经这样教我了，我还要再问他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国王呢，就到一个尼刹塔前呢，哈、哦，见到有500个乞丐，都跟他祈求要诚实。那国王呢听了之后呢就大大布施那些乞丐的金银琉璃象马田宅、哦、还照种种施惠呢整序呢平华纯为孤老正法治世人欲天下、哦、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臣子呢、哦、叫护天华，就这样想说，这个大王为什么看到这些乞丐呢会这样子对他们特别布施这么多呢？这个就跟他国王问，这个国王就跟他说，因跟这天王说，这些乞丐对我有很深的法益，什么利益呢？因为他们是这样贫穷，而且他们的语言呢，让我体会到我过去生呢做王不修福慧，好、哦，就是说那些乞丐呢，让我知道这些乞丐其实过去生他们是当国王，但是呢，好、哦。因为呢他不修福音，所以现在呢饥寒穷困身体憔悴受诸苦恼、哦、他说如果现在呢我现在是国王，我如果不布施这些乞丐呢，那将来也会跟他这个乞丐一样呢会这么饥寒营业呢，他说呢这个乞丐呢就是有这个事，所以我才会布施他那么多，因为他对我有这样深的意义，让我知道我现在赶快照顾，不然下辈子会跟他一样堕落成这样子哈。福尽呢就还堕落嘛。那说我无物施事，是以为佛。我因为想到了解到呢，体悟到这件事，所以我来造福布施这么多。这个天华这个大臣就跟他说，那国王你现在不但是未胜天下，智慧也能够从于万国哈。叫他呢鼓励他去征服去收服别的国家。这个安息王呢有一个安息国、哦、安息国也是在西域的国，在他们的隔壁那里贵霜王朝的附近，他就跟他国界有交接，他生性很暴、哦、完暴，他将统士兵呢要来讨伐呢他们这个贵霜王朝犍、哦、陀罗国。这个迦利色迦王呢就呢准备应战，结果呢把他们安息人杀了9亿，我、哦、当时人口有那么多啊，是怎么算的9亿啊？可能跟我们现在实际位不一样吧，我是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学印度的。哦，这个国王呢，这个秦臣就问他说，就跟这些百姓、这些臣子说，我现在杀这么多人有没有罪啊？他臣子就跟他说，国王你杀了9亿人，罪很深重的，啊怎么灭呢？这个时候呢，迦利色迦王呢就拿了一个很大的锅子，然后7天里面呢煮汤，让它一直呢锅子的水一直沸，哦，那很汹涌哈、哦。那拿了一只金环丢到里面去，
那个汤里，那个水很滚烫啊，不断的在涌沸啊，就问那个臣子说，什么有谁有什么比较巧方便，就比较善巧方法能够拿到这只金环？这时候有一个臣子就来跟国王说，我可如果你用冷水下去呢，就可以拿到。所以呢，用冷水把它放下去呢，去拿手不会伤烂。这国王就跟这些臣子说，大臣们说，我所做的罪就像那个汤啊，永惠的汤哈，但是忏悔呢，一定可以灭，由冷水处，好像冷水这样子。我所杀的，他说我虽然杀了九亿人啊，其罪重者，但是我最终是有两个人，其实只杀两个人半。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要杀的时候有两个很有贤性的人呐、他快要被行杀的时候，口这两个人称南无佛，现在知道称南无佛呢，就多有功德，就是贤性啊，已经等于是他已经有正法的人，有正确的人生观念呐、贤人好人呐、对不对？那我呢杀之呢失罪深重，我杀了这样好的人呢，我的罪很重。但是有一个人呢、口里只说南无，没有称佛，那就是为护难呐，就是说半人呐、还没只知皈依，但是呢还没入门、所以我杀的是半，这样杀他的半。所以他说他杀了九亿人，但是这些人通通只有两个人知道佛，有正，等于是有善心的人贤性、那有一个人是知道皈依，但是还不知道有佛、所以他杀了。这时候有一个人罗万比丘看到这个国王造这恶业，想要帮助他、恐怖悔过，他还这样讲啊、其实生命本来是一样尊贵的啦，你不能用这样巧辩，对不对？就用神力呢，视其地义哈、就用神力视地义，看到种种的展翅见轮解形，地义的形状都出来，而且大家叫哀悲叫哀嚎，苦痛难忍。他们生活陀基金会生命基有一卷那个地藏啊，地藏的那个地义的那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的那个动画卡通，我这画的很像，很可怕。王建士仪呢，还有一个有一位江义子老师也有一个地狱变形图哈、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王建可以增加你们对因果的认定跟对恶的那种起非常深恶痛绝的心，决定势必断恶那种决心出来。那国王看了就很害怕了啦，心想说怎么办，我这么愚痴造了这么多杀罪，我未来一定要受很多苦罪，如果我知道以前知道有这个恶霸呢，我生命呢全部都被人家砍得断断节节，我也不会起心加害怨贼、因为他不知道佛法、所以况于善人生一念恶，对，何况会对一个好的人我还要生一念恶心呢？这个时候马明菩萨就跟着国王，因为他已经被那个华士王送给他了，送给月之国王，就跟着国王说，如果国王你能够自心听我说话，随顺无教，顶戴受持，令王子罪不入地狱。迦摄尼迦王言善哉受教。于是马明呢广为彼王说清净法，令其重罪见得微薄，就是为这个马明菩萨为他说清净法，让他洗内心清净的，就是让他忏悔业障，令其重罪见得微薄，微薄、不是消掉哦。还有呢，现在还有一个名医呢叫做遮勒、这个医生呢很非常医术高明，而且很会说话。那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就是迦利色迦王听到他呢，就听到他呢这样这个名医的名字。那有一天这个遮勒名医就到国王宫来见他，那国王就跟他说，我现在啊很够善能调和我的身体呢，又邪而我就吉祥我，而且节重饮食呢，如果我这样子我为什么要你医生来帮我看病啊？啊，这个医生很会讲话，就跟他说，国王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子，那你就去出家好了啦、
所以他告诉我们呢，不是修行，不是说你吉祥卧、哦、然后呢，就是说你吃呢都吃素，然后吃的很那个呢，代表你叫修行了哈、哦。他说，如果你这样，那你就去出家了哈、哦，你就不要当国王了啊，对不对？你根本放不下，舍不下，哈、哦。这，嗯，结果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真能够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去出家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当国王的一定会纵情啊。纵放你的情欲，身口意三业哈，身口意哈，身口意三业。那国王，如果你能够呢，防护你的身口业，那怎么会贪着王位还在世间？你一定会求出世道了嘛？你这明明是睁眼说瞎话，他只是没有把那句话说出来而已啊！哈，你只能说你好要活法，哈，你有护持活法，但是你并没有修出世解脱道的心啊。所以这个层次要分清楚啊，哈，他没有跟他讲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白衣呢，他学听很久，他总会觉得他的功过呢，超功德超过出家人。其实真的不要这样想，出家人再怎么愚痴，再怎么不好，他有一个各位菩萨你们做不到，就是他能够舍掉五欲。你看你们可以随意的吃什么，可是我们就是呢，真的有时候很累很累呢，我们连蛋都不敢拿来吃。特别是在我们台湾的佛教，因为我们有素食啊，有时候真的是，像我有时候手会肿啊，我如果没有吃豆包，我比较缺蛋白质，你看我手会肿，可是我都不会想，都很累呢，我都不会想这样子，不敢，会想到说有一只眼睛在看着你，好、哦，所以我一定呢不敢说随便说啊，没有人不敢哈。哦所以呢，它还有呢，你看我们天气再怎么热，我们里面一定穿这么多啊，哦，最少穿三件，而且都这么长，哦，那个，你看光裹那些布在身上，你就觉得很热了。然后你再想想看，你们呢可以随意的说，想我们呢不行啊，哦，所以呢，再怎么样呢，它能够放掉世间的五欲呢，哈、哦，那就让人家要感觉到很敬佩的，哦，就这一点呐、啊，哈、哦。他不贪色声香味触，哈、哦，都着出必依，所以呢，这个他才会跟国王说，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好，那你就去出家了啊，你为什么还要再做当国王呢？久居世间，国王听了才知道自己啊，想的太简单了哈、哦，以为把自己想的太哦，好像已经很有那个，离修行很近了哈、哦，离道很近了哈。哦离修行道解脱道很近了，就招呢，他呢入逆就问他呢，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能，这个医生就跟着国王说，如果你能够接受我的调顺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哈，饮食消化中无病烦哈。这国王就说好啊，哈，进城来教。结果呢，不久呢，他的夫人呢，就他最喜欢那个夫人就有一个孩子有怀孕，就生了。十个月生啦，可是这个孩子呢，是我们说的倒头生的，是从屁，从胎倒出，就是从屁股先生出来的嘛，哈。那这个妈妈很痛苦，性命危险，哈。那以后呢，而且生下来就死掉，啊，以后呢，每次生每次都这样，哈。那时候有一次刚好碰到这个真乐明音，就伸手入他的胎。伸入胎中，就伸手入他，从产道进入他子宫呢，把孩子给抱下来哈，而解其他的、孩子的胎衣呢，出来，这个孩子被他救活了哈，所以母子两个人都很平安。但是这个国王呢，医生告诉国王说，你从今以后呢，不要再去接近这个妇女。他说，因为如果你接近她，她一定怀孕嘛，啊，怀孕以后呢，她每次生小孩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国王呢，他之前讲说他能够呢。节制自己，其实没有啊。他跟他这样讲，你这个太太这样很危险，你不要去亲近他，他还是要啊，还是去找这个夫人。而且呢，这个夫人呢，每次生孩子都又是这样痛苦了哈。这个夫人可能年轻，不然早就往生了。结果呢，这个时候遮勒明医呢，就看到说这个国王也真是阿弥很奇怪，已经跟他讲，而且他每次生孩子都会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就觉得呢，五欲过患根本，就是我们说的色声香味触啊，哈、哦，这个色欲呢，实在哈、哦，这个过患呢，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最根本呐、啊，哈、 所以我刚刚说过，四果呢，你一定要断欲啊，哈，不然你觉得罗汉呢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在家呢，为什么只能上升，就是这样子，断欲念的最根本啊，是我们流乱生死的三界轮回的最根本，就是欲。他就想说，这个国王呢，我已经跟他讲了，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哈，还要让他这个受这个苦，所以当知道爱欲呢，这个爱欲实在很不好，哈。败德呢，而且上升莫不由之啊、哦、我们所有不好的一切生物都是从爱欲这个来，有了贪色，有了贪财、哦、所以呢最麻烦是贪色跟贪财两个都贪了、哦、所以坏好名闻呢污入患恨、哦、就是它让我们好名声也坏掉，而且污入我们的清患恨清净心、哦、凡夫呢迷惑不能舍离，我们凡夫呢就是因为迷惑不能够舍离，智者了知观如怨贼，但是有智慧的人呢看这个呢色欲呢爱欲呢就像呢怨贼一样，我现在应该舍施恶华呢，所以他就隐居到灵所坐闲念定，就是出家学道，结果是他去出家学道，不是国王哈、哦、看到国王的，所以等于呢有时候恶的呢有智慧的人看到恶呢他不会变成恶，反而会是他的真上缘，是修行的一个好因缘、哦、所以呢他除王出家学道、哦、结果现在要讲这个国王的时候，又有一个臣呢叫摩梭罗，也很有智慧，那就跟这个国王讲，跟那个迦利色他王讲说，国王如果你能够听接受我的建议随顺成交呢，必当令王的威服，就能够让你呢威震四海，让你呢能够，所以四海、所有的人都来部族，都天下等于是变转，所有的人天下一天一世天下的人都来归服你了。这个呢，那个这个国王呢就想说，嗯，很好呢，哈，就跟他说好啊，那就听你的话。这个时候大臣呢就广集勇将呢，就要准备要出兵呢去攻伐别人啊。结果还没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国王所乘的马突然间呢，就自己的足呢就吹着就顿了，变就是说，那国王就说，我跟这只马说，我呢征山海哦，西已归化，唯有北海未来归我。他都去征了嘛，山四边的天下只已经征三边，只有一个北海还没有。若你得知呢，哦，这个北海可能就是要去争欧洲那一次，我记得我当时念印度佛教时有时他在那里踢到铁板，所以呢唯有北海未来归服哈、哦、降服，若得之者，如果我得到这个北海的话，我就不再成你了啦、哦、那我的事情都还没办完，你怎么就这样子不走了呢，就蹲下来了。这时候呢很多国王臣听到他的话，就跟他说，国王哦，贪逆无道，每次你看争了这么多，出兵这么多次，争了这么多，一定是我们说劳民伤财啊，变成呢一个国王变成我们叫好大喜功哈、哦，残暴无人，一直杀人哈、哦，让人民呢生活很辛苦，所以大家呢，人家也亲戚都远离啊，就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啊、暴君啊，也是这样子啊，让人民呢就远离了他，这个时候。大家都请起来把他给除掉了、哦、就想说这个国王把他除掉，我们才要免掉了战争分离的痛苦啊！啊，这个国王因为有病呢，因为已经征服了病孽跟得到逆疾，所以被人家骑在被人民大臣坐在他上面呢，把他掐着脖子掐死了。那但是还好他有听马明菩萨说法的缘故呢，所以你看说法有多好，他造了这么多恶业呢，所以生在大海中呢，做千头鱼，就是没有堕入地狱啊，在大海中做一成为一只千头鱼呢，而且这只千头鱼呢，就是见轮回柱斩截其首，就是那个鱼呢，就是有千的轮头这样一直转，一直斩它的头呢，结果呢，断了又生，断了又生啊，如是辗转乃至无量，失意之间投满大海。这个时候罗汉呢未真呢，有一个罗汉真呢是当维罗师，就跟国王就跟他说，我这个剑奴呢只要听到你的剑锤音即必停止，维罗就是我们的敲，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钟声记这样子、 哦、所以呢中间呢你在敲剑锥的时候，我这个痛苦呢，那个剑轮就不再转了哈、哦。以其中间的苦痛小心哈、哦，唯愿大德呢垂哀精明，若明剑嘴延令长久。所以我们在敲终身记的，有慈悲的维诺师父啦，香灯师都会敲很久，会拉很长。他一字句呢哈、哦，他就拉了很长呢，就是为了要让第一苦的众生的灭，能够暂时的停休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在敲钟声的是会都要诵一个句钟声记，都第一句嘛，就是说闻钟声烦恼灭哈，第一智慧生愿此钟声超法界哈，铁围幽暗悉皆为嘛哈，就是希望呢第一苦的众生们能够呢暂时痛苦哈。所以这个罗汉听了就很慈悲，命令他那个缘故也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到中土来，就打得很长，那个剑锤就敲很长，结果过七天后呢，他受的苦呢就毙的、哦、虽然受一个星期，他因为有听马明菩萨的，所以受一个星期的苦呢，而且他请求他呢长久，所以他受苦又比较短、哦、而这个事呢上因呢皮顽固呢次第行，这个事呢就把这个因为上面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国王的原因呢，次第相传呢常打剑锤，就是说剑锤就现在我们的晚那个早上早课那个寺院呢早晚都要打敲钟齁、哦、钟声记都两次齁、哦、所以钟声记你要敲长敲短其实是没有用，应付那是在长养我们的慈悲心的。至于今日呢，犹故如本，就是说到现在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当时的印度还是这样子的，我们玩到这个达摩密多尊者的时候，如是马明呢以大愿呢眼甘露味呢为济尼迦王呢心大劳役，其所多托无量人边所作以呢并因呢舍命呢，所以他的舍利呢后人跟他吉他供养。这时候马林菩萨要往生的时候呢，告一个比丘叫比罗啦，长老当之后佛法呢纯净，人除烦恼垢，如因以后留步供养比罗达言，善哉受教，从事以后广演正法微妙功德。然后呢比罗尊者造一部无我论，我们的无我论呢就是类似无我论，类似十八空论这样子哈、哦。以南天竺，他在这当时呢印度又传已经在南，从中印度到北印度到南印度了、哦、以南天竺心大劳役造无有论足一百计，无有论有一百计，此论自举呢莫不吹迷呢、啊、譬如金刚索尼失坏，铃铛灭时，便以法杖覆一大士，名曰龙树，然后舍命。所以呢，比罗尊者是龙树菩萨的师父哈、哦。那我们下星期龙树菩萨呢也很长哈、哦，也要好好讲，因为龙树菩萨是我们天台宗的呢高祖，第十三祖，是因为他的中论的那个中观录的因缘所那个。那一句因缘所生华，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意为中道义。那我们下星期呢就可以呢把这个开从龙树开始讲，然后可能正华引藏下星期是可以讲完的、哦、因为这后面除了龙树之外再有一个是提婆，就是龙氏的徒弟呢，再来呢就会可能比较快的、哦、后面的尊者也都没有什么，到结语会比较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我们来做个回向。